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谢谢我们向柏树团契为我们献唱的诗歌。我听到今天的掌声好像是格外的热烈。大家是不是从他们的歌声中好像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我相信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经历的多，这一生经历的多，所以呢，他们对神的爱有更深的领悟，所以他们唱得这样的好。好，我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是题目是最长一章圣经的宝贵信息。在这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119篇1-3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处圣经。那么在我正道之前，我要先考一考大家，或者说是重温一下上个主日我和你们所分享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们是否还记得上个主日我和大家分享的圣经中的最短的一章是圣经的哪一章？117篇。感谢主，大家都记得。那么圣经中的最中央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这个大多是不记得了。118章第8节，依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是这两处经文呢，上个主日我和大家分享的，给我们带两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一个是赞美神，一个是依靠神。好，好些弟兄姊妹还都记得哈，证明我没有白讲。那么感谢主，上个主日呢，那我们思考了诗篇第117篇和第118篇的第8节。那么赞美神和依靠神这两个信息实在是很宝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另一篇的诗篇，这是许多人呢懒得读的一章。往往呢，许多人读经读到这篇的时候就跳过去。我们主日读起应经文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越过这一篇。今天是破例了，我是阅读了，但是阅读了其中只是八节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19篇这篇诗是太长，那么有些是怕耽误时间。那么所以我这样讲，大家也都知道这119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圣经。听说有一个礼拜堂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传道人就宣读这一篇诗篇。因为读得太久那么台下的人慢慢的都走光了。那么我今天呢要讲这一篇，希望大家不要溜走。那我保证 不至于耽搁大家太长的时间。但是这篇诗篇呢，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却十分的宝贵。在古代教会有一位著名的圣徒叫奥古斯丁，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他年轻的时候是到处荒宴醉酒，这个放纵情欲，就好像现在的公子哥一样，或者是像台湾人所讲的太保一样的人。那么后来呢，主的话临到他，使他幡然悔悟，彻底的悔改认罪，以至于后来他成了一个蒙大恩也蒙主所重用的一位圣徒。据说他蒙恩得救之后不久有一天夜里他得着一个异梦。他在梦中呢，就看见乐园中间呢有一棵树，那就是生命树。那么上面呢有22条树干，每条树干上各有8个枝子， 那么这二十二乘八乘起来呢，就是一共是176个枝子，每个枝子上呢都挂着一本书。后来他仔细一看呢，所挂的都是圣经啊。那么奥古斯丁醒来之后啊，他就赶紧把圣经拿来，就翻读圣经。他正好翻到了诗篇第119篇，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明白了梦中的那棵树啊，就是预表的这篇诗篇。树有22条干，而诗篇第119篇恰巧是有22段。如果你们翻开你们后背的我们中文的老的版本的圣经，都是八节一段八节一段这样分的，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中就是八节八节这样分的，一到八节是一段，八到十六节是第二段，依次看下去每八节分一段。那么一共诗篇119篇有22段176节，这些都完全符合。所以这个奥古斯丁这个人呢，后来他就更加的勤读圣经，更加殷勤的为主做工。后来他救了不少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了一只多结果子的枝子。那么在19世纪，我又提到斯布珍了哈，英国的布道家斯布珍，他也非常看重诗篇119篇。他把诗篇119篇和诗篇23篇他比作是姊妹篇啊。他说如果诗篇119篇是树干树枝，那么诗篇23篇就是花，就是果，因为花果都是从枝干而出的。那么神的恩典和慈爱都是源于神的话，所以他把这两篇诗篇呢作为姊妹篇来看。那么从这些呢，我们可以总结得出，生命树就是神的话。我们越多吃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吃，所谓吃神的话，就是查考、诵读、思想、默想神的话，使它吸收、消化，使神的话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诗篇呢，从一开始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祝福，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那么119篇一开始也说，凡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法度，遵行神的道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这篇诗篇呢，就是119篇，它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几乎每一节都讲到你的话，就是神的话哈，你的话、你的道、你的言语和律例、你的律法、你的训词、训言、典章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指神的话说的啊，都很宝贵。可惜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节一节的详细讲解。那么今天呢，我就从中选出几节精华，求神光照，让我们借着这几句精华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那么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是第11节，刚才我们启应经文中读到的。好，我们再读一遍这句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能够免于得罪神。我们为什么会得罪神？是因为啊，有时候我们如果里边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抵挡罪。那么只有你将神的话藏在心里了，你才能不犯罪。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刚刚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昼夜，但是呢他都是靠着神的话得胜。他因为他熟读圣经啊，所以他三次引用生命记中的话来战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可见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因为它能够刺入或者是剖开人心中的思想和意念。那么过去在日本东京有一个圣经学校，凡是到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呢，都必须要背很多的圣经。 那么有一个小孩子，他入学之后不久，他就被要求去背诵希伯来书的经句。有一次他背到希伯来书的第9章27节，那里讲到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小孩子因为一时他记不熟哈，他就请他父亲帮他记。那么当他背圣经背不出来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在旁边为他题词啊。那么过了不久，他的父亲因为在事业上他遭遇了一次大失败，他受的打击很大，以至于他自觉活不下去了，他就跑到距离东京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名字叫热海啊。那个地方呢，据说是和台湾的北投有点相近啊，有很多人呢，是到那边去放纵情欲，但是也有许多呢事业上失意的人呢，到那里去跳海，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那个市的市政府，就热地市政府啊，他们每年呢都有一笔捐款啊，专门是用来打捞或者是埋葬那些跳海的人的。当这个人呢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正想跳海自杀的时候，突忽然想到家里还有孩子，那么有孩子呢又想到他记得那节圣经，突然那节经文的上半句从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就突然想到，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这个时候他想到，他说既然这个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啊，那我这么死了又有何足惜呢，是吧？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又想到下边应该还有一句，但是就是记不起来了。于是他就暂时打消了跳海的念头，他就回去问孩子啊，那么那个圣经的下一句到底是什么。结果呢回到他家里，他孩子就说啊，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一下子呢把他吓住了。于是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因为他害怕死后受到审判，因为他还没有 ready 啊。那么感谢主，为了要弄清楚死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人呢就开始研读圣经。后来呢他真的就借着阅读神的话，他重生得救了。因为通过读经啊，他认识到自杀也是杀人，自杀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哎呀，他心里就暗暗庆幸，他说假如啊，如果我不回来问问的话，就那样死了，那多冤枉，那多可怕啊！因为死后还有审判。那么信主之后呢，他就买了很多的木牌啊，木牌，然后呢就把这句经文呢写在这个木牌上边，然后就把这些木牌啊就立在了在热海那个地方，人们经常跳海自杀的那个地方，好叫人看了之后触目惊心啊，幡然悔悟哈。果然呢后来神也就借着他这个木牌啊救了很多的人，许多人看到这个木牌之后呢就不自杀了，就回去了。所以我们在从这个可以看出，神的话是能够救人的生命的啊。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多多的把神的话藏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神，而且呢也能够救别人脱离罪，脱离死亡。好，第二点，以神的话为诗歌啊，第5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这里的律例也是指神的话讲的。我们人，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啊，常常会有许多的难处，会有很多的捆绑，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并且把神的话当作诗歌来唱的话，你心里就得释放，你心里就有喜乐。不信大家在难处的时候你唱一唱神的话，神的话会给你带来平安、喜乐和满足。那么过去啊，在香港有一个基督徒盲人的音乐团，那么这个团的团长呢是一位爱主的弟兄，他名字呢是叫邵光啊。那么在一次演唱会上，他跟听众这么讲，他说我们所唱的诗歌呀都是纯净的灵奶，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机会听盲人唱赞美诗，盲人基督徒赞美诗，过去我是听过的，盲人基督徒唱赞美诗是格外的感人，因为他们是在用心唱，啊，他们眼睛看不见，用心来唱的，所以比我们明眼人呢唱的明显的是感人。那么这个邵光弟兄呢，他见证说，他说我们所唱的诗都是纯净的灵奶，因为通常人们所唱的诗歌呀都是掺水的奶啊，因为有些诗歌呀虽然也是引用圣经的话，但是总有些人的话在里边。他说我们呢是把圣经的经句啊一字不差的拿来唱的，一字不改的啊。他们的确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唱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那里讲的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节经文啊，如果要让我们背的话呢，是还挺难记的啊。但是呢，他们就是原封不动的把这话给谱上曲，然后唱出来，就给听众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背圣经啊，有时候背起来不一定很快的能记住的，但是呢，你要是唱起来就容易的多了。你比如今天我们老人香柏树团契哈，唱诗唱的《爱的真谛》，如果要是让他们去背的话，恐怕不大容易背。但是唱，他们实际上大多是应该是都会背出来的，只不过今天为着好看，还是把这个拿在手上的哈。大都是会背的，因为他们已经唱的是朗朗上口了啊。所以这个我过去实际也有过这种的经验的啊。比如说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老师让大家默想这个岳飞的《满江红》啊，这个好多同学就感到很吃力，默写不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会唱这首歌，我就一边心里唱，一边就一字不差的把这首诗就默写出来了。啊，实际上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有时候心里边如果不释放的话，有难处的话，有时候常常会感到读不下去。但是诗歌不一样的，无论苦乐的时候你都可以唱。越是受捆绑的人，越是在困境中的人，就越需要唱诗来赞美神，你就能够大得释放。就像当年保罗和希拉他们两个在腓立比监狱的时候啊，他们在夜间大声的歌唱诗来赞美神，结果怎么样？地大震动，监门大开，甚至连什么身上的锁链都脱落了。你看这唱诗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牢牢的抓住神的话，神的话永不落空的。你抓住神的应许，你就能够面对苦难，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好，第三点，以神的话胜似金银，这是119篇第7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世人呢、啊？都非常宝贵金银，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啊，人们在抢购黄金或者是金银首饰啊，许多人的心呢、啊、都随着金价的这个上涨或者是下跌而起落，是不是？金银固然好，能买许多物质的东西，但是呢不能够买生命，不能够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实际上世界上凡是能够用金钱买得到的东西，实在来讲并不宝贵，唯有那买不到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宝贵，才是人生最需要的东西，是不能够或缺的。比如说这个空气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但却是最宝贵的东西，离了空气你一口气上不来你就完了，是吧？人没法存活，所以空气是很宝贵的。那么从前呢，有一个妇人啊，这个妇人呢得了必死之症，到处求医无效，后来病情日渐沉重了哈。那后来呢，他对一个最有名的医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愿意把我全部财产的1/4给你， 就请你医好我的病。过了一段时间，病一点都没有好转，他又对医生说，他说我把我财产的一半都给你，只求你医好我的病。但是到最后呢，他愿意把全部的财产都给医生，只要能够病得医治。你看看这人到最后啊，什么都不要，只要能活命。结果呢，医生对他说的话呀，医生说，说先生啊，我只能医你的病，不能医你的命。是的，医生啊，他可能会使你身体健康，没有病，但是呢，他不能医治你的灵魂。他可以使你的身体健康，他不能给你永远的生命，也不能使你心里边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啊，那么在那里记载了彼得和约翰，有一天他们来到圣殿中去祷告，路过这个圣殿的美门口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向他们要钱啊，请求周济。彼得跟他讲的什么？彼得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你看那瘸子呢，当时立刻就跳起来行走了。那么这个瘸子能够行走，这才是他真正的需要。我们看金银是不能够叫他行走的，所以对他来讲并不重要，因为他自己如果能够行走了，他就可以去赚钱养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远胜过金银，远胜过别人对他的周济。